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很高兴今天能够有机会来跟大家分享神的话。站在这边都是一个恩典，那么也感谢主啊。所以大家手上拿到我们最新的一个代祷信，比较知道我们的状况，所以就不再花太多时间，所以大家可以带回去慢慢看。那么今天早上穿了这件衣服才发觉到。以前是穿不下，现在裤子会掉下去的，所以我在拉裤子，你们就不要太笑太多。那么从去年6月开始治疗到现在，大概大概掉了6公斤了，大概掉了6公斤。所以你们要减肥的话，生病是不好。不过身体瘦一点，那么对身体的负担少一点啊，健康就好。好，那么我们就是今天能抓紧时间来看神的话啊。那么现在教会正在读以西结书啊，不是很好读啊，不过也是一个神的话句句都是阿们阿们的啊。那么越是不好读，我们又要在里面挖到一些宝贝出来，阿们吗？好，我们一起来读以西结书的22章啊。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叫做神在寻找的人，好不好？我们一起起立，我们一起来读以西结书22章。这个 PowerPoint 对吗？这个 OK， 好，好，我们一起来读哈。那么因为比较长，这样子好了这一半先读第一节，轮流读好不好？一半一半。大声来读什么话哈？我们先从这一半开始读。耶和华，预备，请。耶和华话临到我说：“
人子啊，你要对这地说，你是未得洁净之地，在恼恨的日子也没有雨下在你以上。其中的先知同谋背叛，如咆哮的狮子抓撕掠物，他们吞灭人民。”抢夺财宝，使这地多有寡妇。其中的祭司强劫我的律法，亵渎我的圣物，不分别圣的和俗的，也不使人分别洁净的和不洁净的，又遮掩不顾我的安息日，我也在他们中间被亵慢。其中的首领仿佛豺狼抓撕掠物，杀人流血，伤害人命，要得不义之财。其中的先知为百姓用未泡透的灰抹墙，就是为他们建虚假的意象，用荒诈的占卜，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其实耶和华没有说。国内众民一味的欺压，唤醒抢夺，恢复困苦穷乏的，背离欺压寄居的。我在他们中间寻找一人重修墙垣，在我面前为这国站在破口防堵，使我不灭绝这国，却找不着一个。所以我将恼恨倒在他们身上，用烈怒的火灭了他们，照他们所行的报应在他们头上。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好吧，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这是一篇审判的信息。主，你是慈爱的。主，你的恩典永远长存。主，你也是公义的。主，你绝对不会把有罪的当无罪，无罪的当有罪。主，因为这是你的属性，你是圣洁，你是公义，你是慈爱。主，你是那审判的主。主啊，你是那位大而可畏的主。主，我们在你面前，我们怎么可以放肆呢？主，我们常常在无知的当中，我们得罪了你，我们也在无知的当中赖皮。主，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可以得着成长。主，让我们不要只是做一个属灵的婴孩。主，我们只要听好听的，讲好听的。主，我们需要吃干粮，我们需要来成长。主，你帮助我们，因为你来 因为你是爱我们的，你要我们在各方面都能够长成满有基督的身量。主，今天早晨是一个荣耀的早晨，也是你话语赐下祝福的一个早晨。主，虽然是一个审判的信息，但主求你透过你的仆人的口，主把你的心意解明在我们当中，让我们知道为什么有这个审判的信息，好叫我们没有得罪你，好叫我们能够走在你的祝福的当中，好叫我们还能够扭转乾坤。主摇动你的手，主帮助我们在今天早晨的时候，在你话语当中我们得着这样的奥秘，我们得着认识你的心意，好叫我们都走在你的心意跟祝福的里面去。主保守早晨的时候圣灵在我们当中的运行，主保守你孩你仆人的身体，主也保守每一个人心怀意念，让我们听到该听的，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当中成为你所寻找的那个人。主，我们谢谢你，愿你在我们当中得着那当得的荣耀。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我们请坐。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叫做神在寻找的人，神在寻找的人。之前我听过布永康牧师分享他的见证，他跟神有个对话，他说，神啊，你为什么拣选我？我知道我不是最好的。神跟他讲说，对，你不是最好的，甚至于你还不是次好的。他说哦，他非常的同意。可是我们看到他是一个非常有恩高非常有能力的一个布道家，他带了好几百万人甚至上千万人的信了耶稣。这是他聚会的其中一张照片，他的聚会的人数是看不到后面的，看不到尾巴的。那么每一场聚会都是百万人参加，那么所以他是一个火焰布道家啊，为他帮助。那么后来这个对话继续下去的时候，主对他说，你知道为什么拣选你吗？因为那个最好的不愿意，次好的也不要，但是你愿意。所以神拣选所谓的愿意，乃是就是说不是按照我们的恩赐能力来拣选，神的能力是在软弱人身上显得完全。我相信布永康牧师原来没有那样的恩高跟能力，只是他愿意成为神手中的器皿，也愿意被神使用，所以神大大的赐福，把恩赐能力浇灌在他身上。所以弟兄姐妹，神的拣选不同人的拣选，所以让我们更多的读圣经，让我们更多认识神，我们就更多的知道神的一个法则。今天我们在读以西结书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以西结就是这位作者，以西结同时具备了先知，具备了祭司，还有一个守望者的角色。我们从圣经当中可以看到他是具备这三重的一个角色。那么他呢是在主前的597年就被掳到了加勒底，加勒底是在巴比伦。那么他原来是在以色列耶路撒冷啊，在那边生活，但是呢在597年耶路撒冷第一次被攻陷的时候啊，这就是我们讲的就是以色列在这边啊。那么接着下来他被掳到了巴比伦，看起来很近，其实这边是过不去的，中间是沙漠，所以如果你要从耶路撒冷到这边，你必须要绕这边上去才可以到达去啊。所以巴比伦在这边啊，加勒底还有加巴鲁河边，我们看到异象就是在以西结的地方。以西结啊这个人，那么他被掳到那个地方了之后呢，他就从来没有再回去过以色列，回到耶路撒冷。所以他所看到的异象都是在巴比伦，他所看到异象神对他说话都是在巴比伦看到的。那么从这在这里来说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以色列 在所罗门王死了以后，所罗门王是以色列的一个最高峰的时候，所罗门王死了以后，他的王国就分成了北国跟南国，北国的名字叫以色列国，南国的国叫做犹大国。那么北国以色列在主前的721年，因为堕落、道德败坏，那么所有的民风、所有的不公不义、淫乱、拜偶像、得罪神，在主前的721年也就灭亡了。北国在主前720年已经灭亡，可是南国却没有从当中学到任何的教训。所以以西结，也就是刚刚我们讲的，他在597年的时候，主前597年的时候，他也就被掳，也就是耶路撒冷被攻破，那么约雅金跟他儿子还有这些10000个人以色列民，包括以西结、但以理，都一起被掳到了巴比伦去了。今天我们读的是22章，但如果你比较想知道比较详细的，事实上应该要从21章开始读起。那么也就是说，神透过以西结来对耶路撒冷、对犹大国这个地方来发出预言啊。那么时间的关系，所以我们今天只讲到22章。第一次耶路撒冷已经被毁了，可是在耶路撒冷还没有面对第二次毁灭的时候，神透过以西结还在发出预言，说各位亲爱的同胞啊，你们要小心，你们要悔改，否则第二次的毁灭更可怕。请问以色列人听进去没有？听进去没有？有没有听进去？没有听进去啊。所以以色列民就在586年就灭亡了。所以我们从历史来看，在以色列这个国家在主前586年就已经灭亡了，灭亡了。那么在这一篇信息当中，就是来做警告。其实当以西结讲这篇预言出来的时候，还是有希望的，因为还没有被攻破，犹大国还没有灭亡。可是很可惜的是，他们没有听进去。而神虽然在这个审判的信息当中也中间透露一些的得救的一些的关键，神正在寻找那个人，找一个人，谁是那个人呢？这个人不但可以救他自己，甚至于可以拯救耶路撒冷城，拯救整个以色列国。那个人在哪里呢？我们在心里面想，如果我们在当时，我们在想应该不是我吧，应该是格雷牧师了，他比较属灵哦，神都对他说话了，应该不是我了，应该是职位了，同工吗？敬拜团吗？是不是这样子？我们来看看圣经怎么说，到底什么样的人是神在寻找的人。好，我们来看看，从22、23节开始讲到，就说你要对这地说，这地是在中间特别对不起，刚刚讲到是在30节说，我在他们中间寻找一人重修墙垣，要重修这个城墙。为什么要重修城墙？第一个，我们来看城墙的目的是什么？很简单，就是来保护人民，不让外敌来攻进来，这是城墙的目的。可是当城墙有破口的时候，也就是仇敌很容易就长驱直入，就可以来攻破城墙。 让我们来看看城墙为什么有破口呢？城墙为什么会有洞呢？为什么没有办法保护人民呢？从刚刚我们读了这几节圣经，我们可以来看到城墙破口的发生。这边从二十四节我们读到了，你是未得洁净之地。上帝一开始就说，这个耶路撒冷城是一个不干净的，是一个有问题的，是一个污秽的。为什么会这样子呢？首先他列出了污秽的原因。好，我们一起来读哈，因为很多经文，但我们读的是就是说神在提醒每一个层面。那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们要回来看自己哈。好，我们一起来读二十五节，预备，请。其中的先知同谋背叛，如咆哮的狮子，他们吞灭人民，抢夺财宝，使这地多有寡妇。第一轮继续帮我念一下哈，谢谢。首先他就提到了，这边讲的中文讲是先知，但是如果你看圣经，在74译本希腊文版本当中，这个字他用的是 prince， 是王子们，也就是我们讲的王族。神这边特来第一个责备的是这些王室们，他们呢是狮子。狮子本来是一个高贵的一个动物，代表了一个高贵的身份，但是在这里他们却好像狮子怎么样抓食猎物，他们一起有阴谋，他们来吞灭人民。他本来应该做人民的好榜样，结果他们来伤害人民，他们吞灭人民的财物，并且制造不必要的战争，以至于产生很多的寡妇。这是王族的破口。第二个部分我们来看到了是祭司，我们一起来读二十六节，预备，请。这祭司大声点来，强劫我的律法，亵渎我的圣物，
不分别圣的和俗的，也不使人分辨洁净的和不洁净的，又遮掩不顾我的安息日，我也在他们中间被亵慢。
祭司的工作其中一个就是他要把神的律法来正确的解释出来，引导百姓生活当中所做的事情合乎真理，合乎圣经。可是他们却带头来破坏神的律法，亵渎神的东西，不分别圣的俗的，也不教导人，也不教导人分辨洁净的跟不洁净的。意思就是说差不多了，没有关系了，上帝看不到的，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对于安息日，上帝非常的在乎，可是在这里这些祭司说安息日没关系，你有事没关系，安息日没有来圣殿敬拜没关系，哎呀，你忙，只要有捐钱，只要有奉献，来不来教会，来不来圣殿敬拜无所谓。这就是当时祭司对于律法的解释，没关系，这个也可以，反正你贩毒的赚的钱，只要有奉献啊，有奉献最重要，至于怎么来的无所谓，你赌博来的不法来的啊，没关系，只要有进账，其他无所谓。简单解释是这样子，以至于没有一个标准，误导了百姓，让百姓在无知当中也得罪神，而在无知的当中，百姓也看不起这位上帝。这位上帝是什么样的一位上帝啊？只要钱没有原则的上帝吗？我们是不是在常常无知的当中表达，让人家感觉到我们的上帝是可以随便的，要做不做无所谓，哎呀，只要钱搞定就好了。我们的上帝好像变成一个乞丐，变成一个被别人所看不起的，类似这样被亵慢。再来是官员，我们一起来读二七节，预备，请。
其中的首领仿佛豺狼发之猎物，杀人流血，伤害人命，要得不义之财。
这些官员本来是人民的公仆，来服务人民的，可是呢，他们却草菅人命，利用职权杀人流血，为要得不义之财，谋财害命，这是政府官员。再来下一个先知，我们一起来读。来，
其中的先知为百姓用未泡透的灰抹墙，就是
为
他们建虚假的意象，用荒诈
的占
卜
说
主耶和华如此
说，
其实耶和华没有说。
先知是神的代言人，要传达神的心意，不是他自己的意思。可是他却为了自己的地位，为了自己的面子，为了让大家喜欢他、尊敬他，他只要他所讲的话就是让百姓开心就好了。啊，大家喜欢这先知，这先知老是讲祝福，老是讲好，我不管做什么，他都来祝福我。哇，我特别喜欢他，就是这个意思。他们为百姓为用未泡透的灰抹墙，未泡透的灰就是说这个是偷工减料的灰，用这个灰来做墙壁的话怎么样？豆腐渣工程怎么样？会怎么样？这个城墙会怎么样？会塌掉的，会塌掉的。他所传达的信息没有根没有基，他们用假的意象，用假的占卜来掩饰大家的罪行。大家明明知道做的是不对的，可是来找先知，哎，来来来来，帮我说这件事我可不可以做？这很明显的是得罪神的事情，可是他们没关系，我们来试试看，应该没事的。所以先知也帮百姓来盖章，说啊，上帝说，其实上帝没有这样子说，假传圣旨，所以先知也得罪神，啊，都得罪，那我应该没事了，很可惜，上帝一起骂。下一个。百姓，我们一起来读29章29节，预备，请。
国内众民一味的欺压，惯行抢夺，恢复困苦穷乏的，背里欺压寄居
的。所以上梁不正，下梁歪，上行下效，整个社会的风气就是一味的欺压，习惯的抢夺，欺负那些困苦穷乏的。谁有能力，谁有势力，谁就有利益，谁没有关系，谁就倒霉。错误的对待那些外来寄居的，好像那些欺负那些 working holiday 一个小时给他8块钱的那种，类似是这样子。我们当中没有这样老板。道德沦丧，是非黑白颠倒，没有真正的公平公义。上帝讲得很清楚，我们要先明白，以西结是在巴比伦，他不是在耶路撒冷城看到耶路撒冷的现况描写下来，不是哈。他在巴比伦，在几千公里之外，上帝来对他说，也把这样的意象显现给他看，说看，你要对百姓说，耶路撒冷城这个国家从上到下做了这些事情，可不可怕，可不可恶。耶路撒冷城本来被称为圣城，是一个平安的城，可是今天却成为了一个罪恶之城，所有人都犯下了种种的罪。这边只是列出了其中一些，其实你一路看下来，这些百姓所有人犯的是不但刚刚所列的，包括了什么偶像都拜，而且在圣殿里面拜，欺压贫穷的百姓，流人血，强暴，淫乱等等的多项的罪恶。弟兄姐妹，这些堕落不是一瞬间的，不 不是今天我很 holy holy， 明天就堕落。人的堕落，其实我们的思想，它不是一瞬间，它是一点一滴，慢慢妥协而来。真理的标准在这里，可是呢，我们在生活当中，好像有一种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感觉。我们没有关系，差一点点没有关系，而今天没有关系。该做的没有做，不该做的做一点，没有关系。我们看以色列历史走过来，他们的堕落其实都不是那一瞬间的，弟兄们，我们要有概念。我们读圣经觉得说他们怎么可以这样做，但是你知道，这也经过了百年的时间，神不断的给他们机会。当他们开始堕落的时候，当他们堕落的时候，其实神已经差派他的仆人先知，不断的在他们中间说传讲悔改，说你不要这样做，你们这样做得罪神，你们这样做是神很生气的。请问听进去了没有？请问听进去了没有？你们都不确定听进去没有？显然没有听进去，听进去就没有后面这一段故事了嘛，对不对？他们没有听进去，他们听哪一种先知的？他们听假先知讲什么？讲好听的话，是不是？假先知讲的都是好听的话。哎呦，没事的，没事的，上帝爱我们的，无所谓的，啊，你们尽量做，没关系的。但是神真正差派那个先知来警告他们的时候，他们听不进去的。他们不但听不进去，然后对这些来讲报这些审判信息的先知，请问他们怎么对待他们？猜猜看，讲好听的先知的不错，给你多加薪水，外加 bonus。 那么讲这些不好听话的先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啊，杀！满进入状况，怎么杀？怎么杀？对，在以色列这个地方很奇妙，你如果去过那个地方，真的满地都石头，随便都石头啊！所以他们就用石头把先知打死，不是打死一个，打死好多个，也把他抓起来，也把他关在监里面，基本上。神爱以色列，也透过他的仆人先知来警告以色列人，可是通通被拒绝了，而且也把这些先知都杀掉。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读了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我们要为自己读。我问题是，请问我们的破口在哪里？我的破口在哪里？而当我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觉得我就已经学到，我觉得常常可能我为了也为弟兄你们的关系，也为了怕不要得罪人，甚至于讨好人，为了服侍的关系，我们妥协了圣经的一些的原则。有些人其实还不合适服侍的，但是我们没关系，做好。有些人他不能做这个东西的，但是也让他做了。其实我们到底是害这个人还是帮这个人？因为重点不是事情这个事情，重点是我们这个人，明白吗？我们常常用做完的事情来衡量这个人到底好不好。不，神人来从外面来衡量外面事情的成果，可是神用内心来衡量这个人。所以从外面他们可以奉献很多的钱，但问题是我们要明白这个钱哪里来，神在乎的是这个钱哪里来。我们的侍奉动机也是这样子。所以作为一个领袖的，作为先知的，作为牧师的，我们敢不敢说？但是我要说，也要智慧来说，也是要智慧来说，并且是带着爱心来说。 如此我们才真正能够帮助我们弟兄姐妹。圣经说免得我们自己做了半天自己反倒被弃绝了，是不是？我们以为我们服侍神做了半天啊，神一定很喜悦的，但是有一天到神面前说 No, 都不算数的，都不算数了，而且自己还受到了亏损。就盼望我们从这一段圣经当中，我们再回来思想我们自己的破口在哪里。破口怎么办呢？破口一定有一些的结果。好，我们一起来读31节，好不好？一起，行。
所以我将恼恨倒在他们身上，用烈怒的火灭了他们，照他们所行的报应在他们头上，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上礼拜菲利牧师才讲到，每一个人要为自己的行为所做的负责任。这边讲到，照他们所行的报应在他们头上。上帝是很公平的，每一个人要为自己所做的负责任。审判有今生的，也有在末日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在审判台前，我们都要为自己所做的、所说的，甚至于所想的负责任。那一天的审判是最公平的，那一天的审判我们都要面对。所以神的审判讲得很清楚，这些以色列民他们所做的一切，他们要为他们所做的付出代价。第二个，我们再读，再重复，再读31节，北京。
所以我将恼恨倒在他们身上，用烈怒的火灭了他们，照他们所行的报应在他们头上，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这报应是什么呢？就是用烈怒的火灭了他们。神使用巴比伦王尼布甲罗尼撒的刀，好像磨亮的利剑，来施行审判。弟兄姐妹，有时候审判很好玩。我们发生了一些事情在我们身上，其实神可能在管教我们，而神就使用了巴比伦王来审判以色列民。以色列民呢，在第二次耶路撒冷城被毁的时候，经历了哪些审判的事情呢？以色列民经历了饥荒。如果你看圣经，饥荒到一个程度，因为城被围起来了，被巴比伦围城，甚至于人吃人，一直而死，吃自己的孩子。瘟疫在城里面，大家都生病，跑出去的、跑不出去的，刀剑死伤，野兽吞吃，耶路撒冷被焚毁。我们看见，这就是耶路撒冷城被攻破的时候，在前面的祭坛，整个的，这是大家的所画出来，刀剑的死伤，圣殿的被焚毁，然后整个耶路撒冷城被焚烧，整个毁掉，城墙、城门、圣殿、房屋全部都毁掉。人民呢，再次被掳。第一批以西结跟但以理被掳，第二批也再被掳去了。同时呢，那个王犹大王西底家。西底家这个名字很好玩，如果你是从闽南来的话，闽南语用西底家来念的话，西底家有没有闽南的啊？蔡弟兄啊，念一下西底家啊！我已经在念西底家，闽南语西底家就是西底家，闽南语西底家就死在这里的意思啦，啊，就死在这里，闽南语叫做西底家 ，OK？ 所以这个国王的名字取得真好啊！就是死在这里的意思，很好记。好，你读历史的时候，哦，这个王叫西底家，就死在这里。他跑出去了，但是在耶利哥平原被抓了，被巴比伦王抓了。抓的时候呢， 在西底家这个王的眼前，在他眼睛看的时候，在他眼前把他所有孩子当着他面全部杀掉，把他孩子全部杀掉，杀掉他孩子之后，再把他眼睛挖出来，然后呢，套上链子，抓到巴比伦去。所以这是这个国王最后的结局，一生就死在巴比伦。这是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这些的事情，不要忘了，如果你看圣经，神都透过以西结事先警告了以色列民，可是他们听不进去，他就不会没有那么惨的，因为有另外一边的先知说，没事没事没事，圣殿在这里，我们很安全的，我们很稳的，所以人民选择听那边的，不听这边的。可是以西结所发的预言通通都发生了在这个当中。当我们看到这一段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审判是很可怕的，说还好没有那么得罪神啊。可是堕落，我讲了，堕落都是一点一滴累积下来的，当审判来到的时候其实已经太晚了。尤其是这次我经过生病， 我感受到那个恐惧，真的有人分享过他去过地狱，他说那一秒钟他都待不下去，我是真的很阿门阿门。如果你没有经历过什么叫做恐惧的时候，你真的很难想象叫地狱。但是你经历过什么叫恐惧之后，你就知道地狱比那个恐惧还要恐惧，而且是永无止境的恐惧。我们常常说一死百了，很抱歉，没有，因为还有审判，还有一个结果。当我们明白什么叫做审判地狱的时候，我们更加的警醒，我们更加的不敢得罪神，我们更加的要去把福音传给我们的家人。除非我们真的不知道什么叫做恐惧，什么叫做地狱，要怎么样可以不被灭火灭绝呢？好像神把这个审判都讲了，难道就没有一条路了吗？当然有。所以我们读圣经是很好玩，虽然是一个审判信息，可是神总给我们一些出路，让我们知道 there's a way， 我们可以不必受这样的一个可怕的刑罚，这些的审判，以色列人可以免除这些审判。怎么做呢？不难，只要把破口堵住，是不是？刚刚我们读了圣经，好，我们来读三十节，预备，请。
我在他们中间寻找一人重修墙垣，
在
我面前为这国站在破口防堵，使我不灭绝这国，却找不着一个。
一个，神说，我刚刚寻找一个人，做什么呢？重修墙垣。第一个 ，build up the wall， 来把这个城墙盖起来。把城墙的破口修好，让敌人不能来攻击。那什么叫做修好城墙呢？其实答案就在前面的经文，弟兄姊妹，你不需要去啊城墙，哇，圣经里面讲城墙都没有那么复杂。上帝讲话很简单，你读圣经，他的答案都在圣经，就是这一段经文里面去。城墙在哪里呢？就是前面我们讲那些城墙的破口嘛。从王族开始到人民，从上到下，这些有五大破口。上帝在找一个人来开始来补这些破口，来补这些破口。而这五个破口，简单的可以来说，第一个，他需要恢复神话语的纯正。我们不再对神的话语随随便便的解释。哎呀，随便解释，看差不多就可以了。不， 我们要清楚的知道圣经怎么说的，不是我的感觉你的感觉，圣经的答案怎么说的。我们要把神的话清楚的解明，要把他的话语的纯正表达的清楚。所以我们在神的话语上面下功夫，不是人云亦云，我感觉你感觉，看一下圣经马上就有答案出来了，但是常常被误导。所以我们要下功夫花时间来研读圣经，不要只让圣经来盖我们的章。主啊，我可不可以结婚，我可不可以买房，我可不可以，我们读圣经只好像只是希望把圣经拿来帮我盖一些章而已。不，圣经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光，指引我们的道路。神要我们走在祝福的里面，而我们需要明白哪些是真正的祝福，哪些是得罪神的地方。首先是神恢复神话语的纯正，第二个从这五方面来看，还有就是活出圣经的道德标准出来，不是这个世界的标准，是圣经真理千年不变的一个标准。圣经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不要赖皮啊弟兄姐妹，不要跟神讨价还价，吃亏的是自己。一次没灵修没关系，两次没聚会没关系，没奉献没关系，这边一点，上帝，你知道我软弱了，放我一马吧。我们常常给自己一些的妥协，可是到终来，回来看，哇，那个破口痛得这么大。以色列人堕落也不是一两天的事情，一点一滴的下去。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些自省的能力，我们都会想，错，我们有圣灵，我们有良心，也会提醒你。可是不可否认的，我们每一个人有没有盲点呢？有没有盲点？有人点头，有人没有。基本上每一个人有他的盲点，每一个人有他的盲点。问题是我们能不能听得进去别人来告诉我们这些不好听的事情，是不是？我想包括我们都喜欢听别人赞赏的话，鼓励的话，祝福的话，一点都没有问题，而且多讲高兴。可是如果别人来跟你讲一些你不太舒服的事情，当然你要分辨所谓不舒服，不能说哎，你为什么是啊？就跟黑人说，哎呀，你怎么是生出来是黑人呢？这个你就不用听了。也就是说，他所讲出来的事情是在圣经里面真理来提醒我的事情，而我听起来不太舒服。就是说，你应该分别时间有一个安息日。我不是要变成律法，譬如说，我不是说礼拜天有些人他需要工作，我了解是因为必须上班有工作原因，但是不要忘了。如果你礼拜天不能够来，你至少要安排当中一个礼拜的头一天，你要分别那个时间出来，是要敬拜神，或者是去某个地方去聚会，这才是正确的。不是说啊，我礼拜天不能来，所以没关系。这个明白吗？我们需要，如果旁边有人，敢不敢告诉你呢？而我们能不能听进去呢？所以当我开始全职侍奉的时候，我就提醒了自己，其实刚开始侍奉的时候是非常谦卑的，因为什么都不懂，人家问我说、啊、不会。其实最危险的时候就是开始侍奉有一点点果效的时候，这是最危险的。所以我 我常常提醒自己的时候，我不能够像扫罗王。扫罗王有190公分，快200公分。当他开始被蒙召，大家要做他，让他做王的时候，你知道他自卑到一个程度，他躲到篮子里面去吗？那个竹篓子里面去，说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就是非常自卑的一个人。可是当他做王之后，杀敌很多的时候，耶和华帮助他建立以色列国的时候，哇，他忘了他自己是谁了，谁的话都不听了，撒母耳先知也不听了，到最后怎么办？耶和华说任凭他吧，我跟他讲也没用，他不听了，任凭吧。扫罗最后被废，我就提醒我自己，主啊，帮助我，不要让我成为扫罗王。所以我对自己来说，我常常第一个，我不但有母堂，我跟他联络，可是你也知道那么远，他们不知道发生什么事，除非我们这边出大问题啊。但是本地来说，我也会去问当地像黄彼得牧师跟一些比较长辈的牧师，有没有听到我们教会有没有做一些事情，或是我个人做一些事情不合适。我们常去开联导会，我也会问这些牧者，你们有没有听到我们教会或是我个人有什么做一些不合适，不应该是做的时候是不应该说的话。在教会里面，我也知道大家很尊敬我，也很让我，但是我来说，我在圣公职位，我希望你们也给圣公职位说，有什么话就对我说。你们说是你们的责任，敢不敢试我来面对上帝的问题？所以每一个人需要有些人来帮助我们的一些盲点。但如果我们长期自以为意、自以为是，其实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地方。所以在这里，我鼓励大家怎么做才不会被这个盲点所盖住呢？我希望每一个人都有个属灵的同伴。好，刚刚讲过啊，神话语的纯正跟圣经的道德行为。我鼓励大家每一个人要有个属灵的同伴，注意听啊，不是属灵的玩伴，跟我说一次，属灵的同伴。好 ，OK， 不是说哎，我们可以出去玩，可以吃饭了。就是你这个伴，你这个同伴不是只有酒肉朋友的关系啊，不是属灵玩伴，是属灵同伴。他可以直接对你说不好听的话，你不会跟他翻脸的。你可以对他说，他也可以对你说。所以也许是当时不舒服，可是至少彼此有个提醒。其实我想想我在当信主的时候，前5年我们确实我有这样一个朋友在教会里面，我们关系很好，是我们有认识他，我们真的讲话直接不客气，有什么就直接说的。可是后来想想，其实也就那5年当中我们没有离开神，我们一起玩一起闹，可是我们在一些事情上面，特别对神的部分，我们彼此提醒。什么时候没有聚会了？什么时候没有读圣经了？我们直接开骂了。什么时候得罪神？我们也直接开骂了。而也因为这样的关系，我们在这信主的头5年没有走偏离的路。所以我盼望每一个人你自己祷告，至少你有旁边一个人就可以，这个人可以对你说，神不喜悦你这样。除了属灵的同伴之外，我希望每一个人至少有一个属灵的导师。当然在教会里面，可能是你的小家长，可能是你的小组长，你需要认定这样的一个人，他可以指出你的错处，你不会跟他翻脸，而你愿意跟着他。有人问我一个问题，如果我的属灵导师 给我个错误的指示，我听不听？请问听不听？非常好，这是标准的人性，对不对？我如果属灵导师给我个错误的指示，从人的角度，我干嘛听啊？这不对的啊。请问属灵来说要不要听？要不要听？不是很确定的，有个原则，只要不违反圣经，基本上错了都要听，这叫做顺服。我想做太太最有这种感受，你们做妻子要顺服你们的丈夫，这是最困难的事情。为什么顺服最困难呢？因为他的想法跟我的想法不一样，要不要听？大声一点，太小声了。要不要听？弟兄要不要听？这就是为什么老婆不听你的，明白吗？因为你都不听属灵的长辈、属灵导师的话，你凭什么要你老婆听你的呢？你明白这个关系吗？我们常常说，老婆，圣经说，妻子要顺服丈夫的，所以你要听我的。可是，我们却不愿意听属灵长辈的、属灵导师的。你不是，你觉得自己占便宜吗？其实是亏的。我们常常只抓我们想要的，放掉我们不想要的。人的想法，顺服之所以难，就是错的你都要跟。当然，除非他违反圣经的原则 ，otherwise 你跟。我知道我们当中有些太太真是受不了，老公常做这些决定，让他哇多撞墙。我说撞，你要跟着一起撞，要夫妻同心。我跟你讲，这才会带下祝福。可是我们常常在人的人性当中，我们做选择，我们不照圣经，我们照自己的想法，合理的我听，不合理的为什么要听？这就是得罪自己，得罪的神，明白这关系吗？所有事情回到圣经本质来看，我们就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你老婆不顺服你呢？因为你不顺服你的属灵导师嘛。你有什么权柄要你老婆、要你孩子顺服你呢？如果你是一个顺服的人，你后面带下来就是一个顺服人。如果你自己是一个不顺服人，我告诉你，你带出来了也是不顺服的。这是个属灵法则，要明白这样一个属灵法则。你不可能这边不顺服要这边顺服你，没有这种事情 ，never。除非我自己先顺服，别人就顺服，否则你是什么样的代价 ？OK， 这是重修强言。接下来，答案都在三十。我们来看，我们再读一下，预备，请。
我在他们中间寻找一人重修墙垣，在我面前为这国站在破口防堵，使我不灭绝这国，却找不着一个。
OK， 这里讲到说，在我面前为这国站在破口防堵，这是神把答案讲到以色列当中，怎么样可以不被灭绝，怎么样可以不要再受这个火的审判，把答案就放在第三十节的当中。而且神要的不多，怎么能找到一个人呢？神有没有找到这个人？神有没有找到这个人？很明显没有啊。我在读的时候说，哎，以西结不是吗？很抱歉，以西结算不算？以西结算不算？不算。他要在这个城的当中，在这个国家的当中找到这样的人。很抱歉，以西结在巴比伦。 我们谁站在这个土地，谁就有这个权利，谁就有这个责任，谁有这个资格成为这样的一个人。以西结负责发出这样的信息意向，可是人需要从这个城这个国家里面出来。可惜的是没有一个人。神说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人可以站在神的面前，站在破口当中来祷告呢？神说却找不着一个，连一个都没有。你知道神多么难过，也可以看到这个城这个国家何等的堕落。当他可以找到这样一个人的时候，我就不灭绝这国。哎，你看到没有，整个城市整个国家如果有这样一个人出现的时候，神就可以不灭绝这国。可是很可惜的时候，竟然找不到这样的一个来为这个国家站在破口当中来祷告。其实这样的祷告简单来讲，代表这个国家在神面前为其中的破口来祷告。就把刚刚的文字稍微讲白话一点，就是我们代表这个国家，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为其中刚刚所列出五大破口，我们来为他祷告。那么这个这么长的字，基本上有一个名词叫做认同性悔改的祷告。也许你没有犯这个罪，也许你没有这个破口，但是神让你看到，神让你看到的不是让你大声到处去张扬啊，某某某犯了什么罪，某某某有什么问题，不是。神让你看到这个破口的时候，要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做什么呢？做一个认同性悔改的祷告。虽然你我可能没有犯这个罪，可是我们却愿意代表这个人或这个城市这个国家来承认自己，主啊，是我，还有这个百姓所犯的罪，并且为这个百姓悔改认罪，而且愿意回到神面前遵行神的话。这边讲说，虽然我只是一个普通人，但是只要我愿意，我就可以代表这个国家，代表这个群体来祷告。我们不是一个自以为是来定罪的一个角色啊，你看他们都得罪神，哎呀主啊赦免他们，不是，是主啊，我们得罪了你，求你赦免我们。我们求神给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再次的悔改。圣经有没有这样的例子呢？认同性的悔改其实有，在但以理书，在耶利米书，在尼希米记都有这样的一个认同性悔改的祷告文。我想我就是，我们用这一段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哈，我把它列出来，就尼希米记中间有些我把它删掉，但是你回去可以看但以理有这样认同性的祷告，尼希米有这样的祷告，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我们站起来读一下好不好？我们就是一个认同性的一个悔改的祷告哈，我们一起来读，从只有几节，我们大声的一起来读，预备，请。
耶和华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啊，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愿你睁眼看、侧耳听，你仆人昼夜在你面前为你众仆人以色列民的祈祷，承认
我们
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
我与
我父家都有罪了。
我们
向你所行的甚是邪恶，没有遵守你借着仆人摩西所吩咐的
诫
命、律例、典章。这
都是
你
的
仆
人、
你的百姓，就
是
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所救赎的。
主啊，
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祈祷，和喜爱敬畏你民众仆人的祈祷。
好，我们请坐。可以看到刚刚的 祷文的当中都是什么我和我父家，他没有把自己排除在外。其实但以理是一个非常正直的人，非常圣洁的一个人，可是在他在这里的祷告就表明了他是一个跟大家一起犯罪。他有没有实际上 physical 来说他没有犯罪，但他把自己圈在那里面，他没有自以为是自以为意。他说我跟我父家都犯罪，都得罪了你，所以我们求你，我们求你赦免我们，不是赦免他们，主啊，他们太败落了，太堕落了，赦免他，不是，是求你赦免我们。所以这样的祷告叫做认同性悔改的祷告，以至于神垂听这样的祷告。我们能不能这样做呢？当我们看到一些破口的时候，我们不是到处宣扬，或者是到处批评，而是我们可以就按照神的吩咐，在神面前代表来做认同悔改的祷告。所以类似这样，我们可以回去，我们既然在这块地图当中，弟兄们不要忘了，神帮我们站在这块地图当中，我们就有对这一块地图的一些责任，包括我们为澳洲过去流原住民的血，包括 stolen generation 把一些原住民孩子带走，让他们家庭的破坏，我们都可以做一个认同性的悔改祷告，因为我们在这个地图，我们属于这个地图。我们可以回去试试看，因为有现成的祷告文，你把内容稍微改几个字就在这里面。所以大家可能有看到新闻，这是在雪梨拍的照片，就是上个月穆斯林的斋戒月的祷告结束的那一天早上。还记得上个月冷不冷吗？是有史以来最冷的晚啊，几个礼拜，对不对？可是我让我看到这个照片，看到这个新闻报道的时候，我心中非常的震撼。穆斯林他们结束了隔天的早上，清晨天还没亮的时候，这些人就是雷克巴啊，在雪梨这个地方，整条街雷克巴，他们就在整条街当中跪在街上，好冷。第一个你要知道好冷，第二个你可以看到脱了鞋跪在地上。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震撼。我就想主啊，我们所拜的神是真的吗？为什么他们拜的神配得他们这样子的一个祷告呢？他们愿意一大清早这么寒冷的天气，不顾别人的眼光，跪在路的中间，脱了鞋趴在地上来祷告。基督徒，有人说穆斯林为什么这几年发展的特别厉害？有人有一个说法，他们一天五次的祷告，我想也不无关系。姑且不论他们是被强迫还是怎么样，但至少他们一天放下手边所有工作，朝向麦加祷告。可是我们做了什么呢？我们做了什么呢？我真的感谢神，我们有一班的弟兄姐妹，每个礼拜三晚上有祷告会，天气很冷，又天黑的早，有时候下雨，愿意花时间。我知道有些夫妻有孩子，但是有些人就愿意说你去，没关系，孩子我来带，去祷告，我很感动。然后聚会前也是冷啊，也愿意来祷告。弟兄姐妹，教会里面 其实最冷门的聚会是哪一个聚会？大声讲，什么聚会最冷门？敬拜赞美最冷门，是不是？什么聚会最冷门？先知预言最冷门，第一次特会最冷门，哪一种聚会最冷门？我们都知道啊。哪一种聚会最重要？还是很小声。哪一种聚会最重要？抱歉，我不是说我们教会，所有教会都一样，因为我们没有看到祷告的重要跟关键。可是当我们从属灵来看的时候，有个人说没有祷告没有服事。从属灵来看的时候，我们所做的东西怎么样可以存留呢？我们所做的东西怎么样有果效呢？神的功只有神能够做，我们要明白一个属灵的原则，神的工作只有神能够做。如果你把这样的一个观念弄清楚，就知道了，神的工作只有神能做。而神怎么做呢？神的做就是跟我们的祷告一起合作来完成，就是让圣灵来工作。圣灵怎么工作呢？就是透过我们的祷告。祷告从个人开始，我们需要为我们个人祷告。祷告也从群体开始，两个缺一不可。我很感谢神，我还记得非常清楚，在去年一月的时候，祷告部丽卡来告诉我，牧师，我们感受到我们需要禁食祷告，因为觉得有些的攻击试炼要临到教会。去年一月的时候，后来我祷告也跟同工分享，我们也有这样的祷告。所以从去年二月开始，还是三月，我们就开始有个40天的祷告，还记不记得？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我真的很感恩。如果没有那个时候的禁食祷告，祷告部提醒，这是个危急的时刻，是一个试验的时刻，我们需要起来禁食祷告的时候，去年呢，一年半以前的时候，可能的状况比现在，包括我，可能状况更糟糕。可是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有这样的一个禁食警醒的祷告，就拖住了我，拖住了教会，拖住了。弟兄们，我们很多时候在当时不明白，可是我们回来看的时候，我们发觉到，哇，我们很感恩。我要谢谢弟兄姐妹一起配合，在那个时候，去年的时候，有一群的弟兄，全教会一起禁食祷告，一起拖住教会，拖住我，以致没有垮掉，是因为大家的祷告。可是难道就在那个时刻吗？弟兄姐妹，撒旦的攻击搅扰没有停止过。我们如果没有警醒祷告，我们随时跌倒，我们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所以我盼望今天这篇信息提醒我们，我们不是要去做什么样轰轰烈烈的事情，我们只要能够愿意，弟兄姐妹，我们只要愿意用祷告来服侍，我们只要愿意说，主啊，我在这里，请你差遣我。好吧，弟兄，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祷告。我们眼睛一起闭起来好吗？今天这段信息好像是3000年前以前发生的事情，跟我们很遥远，但其实一点都不是。 过去怎么发生，现在也在发生。我感谢神这段话对我说话，这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我相信神也爱我们，也把那话解明在我们当中，做一个很好的提醒。我们不需要等到审判来的时候才来说怎么会这样子呢？在我们还有机会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来扭转这个局势。神在寻找，你愿意吗？你愿意吗？这个人不需要多么属灵，信主多长，读多少圣经，多会祷告。说主啊，我愿意跟你配合，我愿意跟你配合，求你帮助，求你帮助。好吧，我们自己就来开口来祷告好吗？我们自己跟神祷告，我们就开口祷告好不好？奉耶稣的名，主啊，主。